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希望可以透过这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何荣还有 Kelly。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聆听他们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我们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何荣还有 Kelly。 Hello， 两位好。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何荣。
我是 Kelly， 大家好，
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嗯，
我们常常请听众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为了要让听众朋友多认识你们一点，我们会请听众朋友能够来听一下你们童年成长的经验，所以我们要话说重头，谈一谈你的成长经验跟背景吧，何荣。
其实我来自一个就是一个军人世家，就是军人家庭，然后我的父亲其实跟我年纪相差的还蛮大的，就是因为我父亲在50多岁的时候才生下我，那我是我们家的长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那但是我觉得其实虽然我跟我父亲年龄差很多，但是我们并没有所谓的代沟，诶，这个很奇妙，真的没有所谓代沟，就是相差50岁其实应该在观念上面也会有差很多，但是我总觉得我父亲非常了解我，然后他非常的开明，他很严格，但是他非常的开明，然后他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但是他对孩子们的有些比如说观念啊价值啊他蛮要求，他就会告诉你，比如说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像一些很好的观念，比如说像是做人，他常告诉我说做人要厚道，就是说你待人啊还有处事啊，你都要为对方设想，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有时候帮别人去想一想，当你是他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觉得设身处地的这个观念其实是我父亲传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对，那当然我父亲因为年纪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在我19岁那一年，其实我父亲后来就因病过世了。可是我很感谢上帝的是说，在他临终前，他才病榻的那个时候，他还在病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教会很多牧师啊弟兄姐妹啊就常到医院去关心他，关怀他，探望他，也跟他传福音，然后也告诉他说永恒的盼望。所以感谢上帝是在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就受洗，他成为基督徒。那这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大的激励，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呢我也觉得说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是我的父亲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会离开，可是在未来我在天堂在天家我会遇见他，我会再看见他，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那 Kelly 呢，你的成长背景？
我跟何荣其实完全不一样，我是我们家的小女儿，然后我的爸爸呢也是16岁就从南部上来台北打拼， 然后呢，我虽然是我们家的小女儿，可是我越来越长大，发现我像我们家的大女儿。
嗯，
就是我反而是返回来是照顾我的妈妈，照顾我的姐姐啊。然后就是像我哥哥已经移民到那个多伦多去，那现在台湾呢，就是剩我妈妈一个人了，然后我在照顾他们。我的成长背景跟何荣很不一样，我是遇到他之后才变成更像长女，你知道，我以前是一个非常爱撒娇啊，然后就觉得诶，天塌下来有爸爸顶着的人。所以就神很奇妙，其实我是传统的拜拜家庭长大的，
嗯，
一直到我跟何荣结婚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在教会里面，然后举行下午茶，然后晚上的时候才宴客，
嗯，
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啊，那时候我要结婚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婆婆跟何荣都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非常多的姐妹就说诶，哦 Kelly 吗，哇好漂亮哦，哇那你是姐妹吗然后我就还不是这样子。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很感谢我的婆婆跟我先生就何荣，他们都没有认为我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所以我才可以结婚，
嗯，哼哼。
到了婚后五年，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待在新闻圈工作大概12年左右，从职场上退下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然后我接触到上帝，就是因为有一天我生病了，我生病的时候，然后何荣他找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同时间呢，我的妈妈跟我的哥哥也到很多的庙里面去帮我求签拜佛啊。然后我是突然的生病啊，他们希望我能够赶快恢复，然后很担心就失去了我这个女儿。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同时感受到我家人都非常的爱我，但是我醒过来的时候，我选择了上帝，我觉得哇好特别哦，因为我看到的十字架，我仿佛就觉得好像是我在水里面淹着的，可是我看到的十字架那时候我觉得它好像是我的浮木，就抓着它。所以我的福音跟我接触上帝，其实我好早好早以前就在学校的合唱团里面唱诗歌，我一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小学的时候就唱过好多好美的诗歌，我都不知道。然后我的先生已经是基督徒，我婆婆也是基督徒，我也都不知道。我长大了以后好多次进去教会，原来是跟着朋友进去吃吃喝喝的，我也不都不知道哦，原来上帝都一直在我身边。那就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是一个最需要他的时候，因为一个病人其实那个时候除了医生大概就是只有上帝了。然后我在那个时候遇见了上帝，从此以后上帝帮我开了一扇非常非常温暖的一扇门，然后这扇门当中有非常非常棒的很多很多我人生当中从未接触到的一些很甜美的果实，当然也有很棒很棒的人生当中的新的挑战。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 GoodTV 里面服侍，所以我觉得很棒。
对，我这个补充一下好吧，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在家里面齁，其实有求来很多平安符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拜拜拿回来的平安符，但是也有弟兄姐妹那时候送来了十字架的项链。所以刚刚凯莉讲的就是说，那时候他看到了，他就很直觉的第一时间他就去抓住那个十字架，他说他要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很奇妙，是说因为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其实凯莉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也常跟他讲说，你知道我是基督徒啊，那我很想去教会。他说你去啊去啊，去教会很好啊然后我就说那有一天我希望你也跟我去教会，他说好，但是因为他们家是传统宗教，就是拜拜的，所以他说等到爸爸妈妈年纪老了，然后说可能他也老了我也老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去教会。
嗯，
那我就说好，那没关系。那但是我的心里面的 OS 那时候就想说，好，我为了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我三不时呢就会想为这个事情，就是想到说，我的太太有一天能够成为我的，就是在信仰当中一起走这条路的这个伙伴，我就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可是像很多人就常常讲说，那祷告，那你祷告希望今天祷告明天就看见，可是神让我等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也就是刚才凯莉讲到他生病的那一段时间，才让我在经历上帝，知道，然后才因着凯莉的关系，我又再回到教会。所以我觉得很奇妙，而且让我的太太后来因着这个事件，然后那她成为了基督徒，然后神真的听到了我的祷告，让我的太太成为基督徒。不只是我太太，我们家两个小孩就跟着我们一起受洗，所以就变成像圣经当中讲的，就我和我一家必侍奉耶和华，就我们一家现在都是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而且我的妈妈，本来我觉得我妈妈应该老的时候啊，我才说啊，我老了，我再陪你去走教会啊，陪着先生嘛。那我现在要孝顺我的父母啊，我怎么可以突然就背弃从小到大的信仰？没有想到我妈妈现在也偶尔会跟我们去教会了。
真是太奇妙了齁。
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神要带领我们的时间其实是很奇妙的。就好像我觉得哇，当初我要是结婚的时候我就是个基督徒多棒。可是那个时候就不是。就变成是就是要透过一个非常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生病。那我生病之后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用跟我讲圣经里面有任何的大道理。我就是绝对的非常的大大的相信上帝。我都没有认真的去看到任何一段经文过，从来没有。我只有看到我旁边可能何荣他谢饭的时候祷告，睡前的时候祷告，就这样子而已。可是我觉得上帝要介入我的生命是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他也知道说如果你用跟我讲道理的方式，我就会说真的吗？那你举个证明啊。那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那依照过去的经验，何荣是说不过我的。所以
而且我也不可能拿一个圣经出来，对不对？拿一本圣经出来说好，我跟你讲经上记载的怎么样怎么样讲。讲完之后呢，可是问题是这段话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也在分享，是说呢，其实你必须要读圣经，但是你必须要活出圣经，就是让神的那个话语呢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我们忘记讲到一个东西，是我很早就成为基督徒。因为我在我父亲在还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很早就进到这个宗教信仰，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后来我离开教会的时间有十年，就是我不去聚会的时间有十年。我十八、十九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信主，一直到了29岁的时候才又重新回到教会。中间这十年为什么会不聚会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常会给自己很多理由，常常会觉得自己太忙了，或常觉得说生命当中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要追求好的学业，我要追求好的成绩，我要追求好的工作，将来才会有好的收入，才会有好的地位，才会有好的影响力。但是其实我现在看我回去的这些岁月，我觉得其实在那段岁月我的顺序放错了，因为我并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可能把上帝放在是这些事情忙完之后我再去教会就好。可是现在的我很不一样，是现在我们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然后其他才是我们刚才讲说要追求的那些东西，反而那个奇妙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奇妙，是为什么会神会在这十年当中哦，他也不会催促你，他其实在这十年当中，很多人都是就是常会遇到一些弟兄姐妹，然后这些弟兄姐妹常常就会聊到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会说，哎，我觉得你平常的这个行为，你的言行哦，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诶，你好像基督徒。就我说我是啊，他们说啊是啊，你是基督徒啊，哇，那感谢主啊，哈利路亚。然后说接下来就问说，那你现在在哪聚会啊？我说我就开始欲言又止。然后你知道我是迷途羔羊啊。哦，迷途羔羊意思就是说呢，不聚会就是离开羊群的羊，一个人在外面流浪的。然后我说但是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你知道我这个吃饭前会祷告，我睡觉前我会祷告啊，我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会祷告，我就会跟上帝说话。他说哇，很好很好，但是我觉得哦，你还是要有一天啊，这个你还是要回到这个羊群，你还是要回到神的家里面。然后我说哇，好，但心里面想说好吧，等我忙完再说。我总是会觉得等到把这些该办的事情办完之后我再回去，我再去聚会。但是回去聚会的那个是没有那个动力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聚会的意义在哪里。因为离开教会久了，你习惯了，你就习惯说你不聚会是一件很平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上帝很奇妙的是，透过 Kelly 他让我知道神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让我特别在这段的过程当中去亲自经历他的同在。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真的经历到的是上帝，我们以为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以为我们离开了教会，我们就觉得上帝也离开了我们。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为他当年如何与摩西同在，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其实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上帝不会放弃我们。即便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已经离开他，但是他常常告诉我们是他就是在我们的旁边。当我们有危险，当我们有危难有困苦的时候，其实上帝看到你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候，他会出来，他会出手，他会救你。我就是在 Kelly 的这个事情上面，我就是真正经历到说 当你真的在一个你已经快要绝望，几乎是绝望，然后你觉得你试了任何方法你都没有任何看到任何果效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依靠你的上帝，就这么简单，事情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大大的去知道当他同在的时候那个力量有多大。然后呢，也透过这个事件呢，透过 Kelly 他生病然后被上帝医治，让我知道哇，原来上帝的安排真的太奇妙。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timing 哦，我们常跟很多弟兄姐妹讲说，哇，这个上帝要你成为基督徒 timing 还没到哦，时间表你还没排上哦，啊，等到排上的时候啊，你今天可能突然排，可能明天排你的时候，你明天就是成为基督徒，你就有那个很有那个感动想要受洗了。我说其实像哦，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这个经历哦，我真的发现说上帝的安排非常的巧妙。因为你看我刚刚讲嘛，在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会问说，哎，你要不要聚会啊，要应该要聚会啊。可是你知道透过弟兄姐妹讲，我就想说好啦，我知道你们想要劝我回去，要去聚会。可是我都会觉得我都有很多一大堆的理由跟借口。可是上帝透过 Kelly, 因为 Kelly 对我来讲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透过他，然后他是在被神医治之后，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你带我去教会好不好。你知道我就有了那个去教会的那个动力了，而且我经历了这一次上帝在我们家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奇迹。所以当我听到他讲说带他去教会的 那一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是这样流下来。因为我心里面的 OS 是在想说，哇，上帝你怎么那么奇妙，你怎么透过我太太把我重新的带回你的家。对啊，然后也因为这样子让我的太太，让 Kelly 他能够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为他祷告，我总觉得上帝怎么今年他又没有感动受洗成为基督徒，再过一年怎么还是没有感动成为基督徒。我说真的等到老了，然后他跟我两个人老了去教会。可是我就真的感觉到说，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上帝是拯救人的神，上帝也是医治人的神。上帝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就告诉你说，你其实不用担心，因为我永远在你身边，然后你不用害怕，因为我也在你身边保护你。所以我觉得很棒。
可是如果我们觉得神的恩典就这样的话，那你就真的还是错估上帝了。我觉得我为什么说那是一扇门，其实进到了这个门里面之后，我发现说，哇，原来圣经的里面的那个故事好丰富哦。可是我觉得我看了都好想睡觉哦。这是真的，很多很多不是基督徒人会这样子，我同样是这样子的人，可是我也是一个很认真跟用功的人。所以我开始想说，我要找方式，我要接近上帝，他救了我，诶，那我一定要了解他。我就用好多好多种方式让自己听诗歌，我发现是一个最棒的方式。后来我发现说，原来为什么上帝要选在这个时间来介入我们家，我后来慢慢慢慢去理解到说，哦，原来那个时候何荣离开了主播台，然后他的事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然后他需要更多更多的帮助跟力量。然后呢，我也离开了新闻圈，可是我要离开新闻圈的时候，何荣对我很好，我说我好想回家单纯当一个妈妈，我只想当家庭主妇可以吗？没有想到他就很爱我的说，老婆那你就回来吧，没有关系，我养你们一家人哦。OK, 哇，我听了觉得好棒哦。可问题是我真正回到家之后，我发现说，诶，这样也不对啊，因为我毕竟有一个非常稳定而且非常优渥的收入，我只是为了想要单纯当一个妈妈我就回到家里来，这样对吗？不对，那我们家，我们两个在新闻圈工作了这么久，然后他转战到了演艺圈，要去当一个主持人。那主持的工作其实是，你知道，就是好，会非常的好，可是那个挑战是高高低低的。后来我就发现说，原来神透过我生病，让我全然的相信他，是因为要我成为他身边的真正的帮助者。
真的，
如果我们没有神，我相信有时候我们的吵架一直是在原地打转的吵架。夫妻当中的吵架，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吵的内容真的还真千篇一律的。后来我发现说，原来神要大大的用我们，他真的让我们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好比说，我一进到那个教会，我们后来开始聚会啦，何荣就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就说，主啊，你要大大的用我。我们的教会弟兄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恩高的传道，他是原住民，他就做了一首歌叫用我，然后那首歌的旋律就是用我，耶稣用我。那个时候何荣很爱唱，唱不到一个月他就去 GoodTV 主持心灵之打烊。 就上帝真的是听祷告听诗歌的一个神，他发现你很有心想要去服侍他、很有心想要亲近他，像我也是一个透过诗歌我就可以非常非常感动，而且我不只是我那次生重病被神医治，我后来我生了两个小孩，第二个孩子其实我的那个就是骨盆这边其实有一点挫伤，就导致我长短脚，我也是在一次敬拜当中我的长短脚就在敬拜当中被医治了，所以神让我经历说他真的就是随时都在，他分分秒秒都在我们旁边，你想要去亲近他，然后你相信他，你全然的相信他，其实你跟他之间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可以对话的。好几次我也跟神直接对话，我要分享一个，就是当你很想要亲近上帝，当你觉得你真的可以成为神一个 even 再小再小的一个福音出口的时候，神都会用你。好比说我后来为什么会成为跟何荣一样在荧光幕上，这就是神一个大大的带领。我就说神的恩典不只是要医治我让我恢复我的健康而已，他就是透过很多天使来到我身边说，诶，你要不要出来跟我们去上节目谈一谈你的那个亲子啊教育嘛，我觉得你很棒啊。可是我就说我才不要嘞，我就这个时候就很老我，就是我才不要，我很怕我在你知道吗去买东西的时候杀价的时候让人家认出来说，哇，原来何荣的老婆你也杀价，或者是你知道吗有时候
我也杀价
其实就是你知道其实很爱面子，但是又不想要被人家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也不希望我走在路上就有人就是你知道品头论足啊，我觉得这对我的原始的个性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因为 Kelly 其实比我更低调，他是个比我更低调的人。
对，我很不希望，我很不希望我走在路上人家知道我是谁。
对，
所以神要带领我要突破这一关，原来是让我去体会到何荣成为一个目前的人，其实他的压力有多大。
这个我插播一下，因为那一段时间啊，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目前荧光幕上，或者说在很多公开场合看到我的老婆是谁。然后呢常常就是我一个人出席，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好奇说，那 OK 那你太太到底长什么样子啊，然后你太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就对她非常的好奇。那有一次呢，我记得就有一次就是好像是在一个电视还是在哪里，就是她出现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惊艳，就觉得哇哦，原来何荣的老婆是上得了电视的，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大概 Kelly 就是一个很娴熟的，然后但是又很低调，很害羞。
我上电视以后我还是很娴熟啊。
是是是是，没错没错。对，我的意思是说，但是大家都觉得说其实他是可以出来去分享的。可是因为他本身他可能他个性就是比较低调，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没关系，我在那个台面上，我在荧光幕上，然后我就是一个工作人物，那这是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嘛，那我也在用我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来传福音嘛，这样 OK 的，那我一个人就 OK 了。可是后来就是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下，上帝对他讲话。
对，就是很特别，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我在家洗碗的时候，然后其实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弟兄姐妹来问我这件事情，然后我一直回绝，可是我回绝我觉得我真的就是用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才不要为了要上节目我要去随时随地弄头发，然后要把自己弄得很好，我觉得压力好大。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在家就很安静，家里都没有半个人，我在洗碗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就说，你以为我差派那么多天使去找你出来是为了你自己吗？然后我就觉得好奇怪，怎么会有这种问法，好奇怪，为什么那个声音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定是我自己心里的声音，因为其实我也觉得就套一句中国人的话，人家好给你面子哦，你怎么可以不承接下来呢？这样子觉得好像很没有那个人情味。那下一句话我听了之后，他说我要你出来是为了要荣耀我的名。哇，这绝对不是我的话，这绝对不是话，这不是我自己心里会有这样子的话出来。然后我就突然我就泪如雨下，我就哭得非常非常的伤心，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想说我怎么可能能荣耀上帝的名呢？我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疑问，我觉得我不可能，我如果去上一般电视综艺节目的通告，我怎么可能会荣耀上帝的名？后来我经历了一些时间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主他觉得原来那个荣耀他名，就是他希望我可以跟我的弟兄站在同样一个位置上去做服侍的工作。当他去服侍的时候，我可以为他祷告， OK， 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去传扬那个福音，跟他站在一个位置上去了解说神要我们，神在我们夫妻关系中的那个角色啊，他希望我们可以去做的扮演好夫妻当中那种很好的一个关系的角色。所以从此神就一路带领我们两个在荧光幕上的一个工作，然后让我们两个在可以去一起去见证这个福音。
嗯，
对。
那甚至在那个 GoTV 就有一个服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在节目当中，我们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何荣还有 Kelly。 Hello， 你们好。
大家好，我是何荣。
大家好，我是 Kelly。
是非常欢迎你们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其实我现在脑子里有一句话叫做叫我第一名，叫我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如果认识何荣和 Kelly 的人知道哦，其实你们跟第一名哦常常是会扯上关系。大家都觉得说你们在幕前或幕后，其实呢都是非常优秀的工作者或是朋友。
嗯，
而且我知道说你们两个人的相遇跟第一名也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哎，
谈一谈。
是这个。
Okay.
虽然说英雄不提当年勇，但是还是要讲一下啊。年轻时候呢，我们俩很巧是在那个电台。其实因为 Kelly 是我的学姐，所以呢她高我一届。那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系上呢，我们念的是新闻传播科系啊，所以呢那时候系上的第一名呢就有机会到广播电台去实习，就让你做一个节目。
嗯，
然后呢她是我的上一届做那个节目的人，然后她下一届要做那个节目的人就是我。那也就是说你要有第一名的资格，你才能够去拿到那个位置，然后能够去承接他接下来，他比如说学长或者学姐接下来给你做这个节目的权利。所以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更加认识。
我必须要传承给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要做节目啊，我们要学会就是放广播盘带啊，然后要学会操控嘛，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台北电台实习，所以我们必须要所有的东西都自己来，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广就是播音间，然后自己播，然后自己操控所有的音量啊，然后还要放那个盘带啊，这样子。所以因为一届就一个嘛，所以一定是我就要当他的师傅传承给他。那没有想到那个时候，
是在早在那个电台我们这个共识之前啊，
我其实在戏上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他就是我就已经喜欢他了，就我是一见钟情型的，但他呢并不是，他并不是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诶、欸、这是很，他只知道因为他戏上有听过我的名字，所以他只知道说在戏上有一个这样的学弟。
没有，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在戏上很红，嗯，因为他的名字他说这学弟这艺名吗，这叫何荣，这名字好特别哦。
单名嘛，所以都
单名。然后呢我们戏上都会有新闻周，就所有的比赛第一名何荣，广播播报比赛、电视播报比赛、英语播报比赛。
我连台语都参加了，但我没有拿到第一名。
都是何荣，所以那个时候他在戏上其实是风云人物。那其实我还好，我就是会默默的拿奖学金跟默默的去广播电台，可是我并不是风云人物，但是就是我们很巧妙会在戏上碰上。那他是真的是到，你知道他多能忍，他到婚后才跟我讲说其实他对我是一见钟情。
是啊，
所以忍太久了吧。
我在戏上第一眼看到他，因为那时候在一个那个我们学习一个排版系统的那个电脑室里面，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哇，这个学姐怎么打扮这么时髦，哇，我说好辣啊这个学姐。因为那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小男孩,OK。我就是戴了一个非常大的眼镜，一个圆框眼镜。然后呢头发还梳中分，像麦当劳头那样的感觉。然后呢一进去就觉得哇。
乖学生啦。
对啊，那时候还穿高腰牛仔裤。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现
在。你知道我有多松了那时候。
你现在讲大家都不感受不到，因为你最近都太会打扮了。然后反而变成是我是一个娴熟的在家的那种家庭主妇，好不好。
对，但是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女孩子。就是我要追求的女孩子，然后呢如果有机会，因为而且我的观念又是很守旧，就是很传统啦，就是我觉得诶，这个女孩子如果我追到我就要娶她，然后呢娶她我就要跟她过一辈子，就要跟她结婚啊什么的，然后呢诶，真的也蛮感谢上帝的，我觉得很感谢上帝，是后来我们就有很多的共事的机会，包括我后来讲说在那个广播电台，然后呢我们后来又在同一个电视台一起做一个学生实习的节目，
对，
就越来越了解，越来越
我们还在同一组，还在同一组，
很巧很巧。
然后他就当主播，然后我就是那一组的记者。
对，
然后我们都要，但是我们都要一起出去跑新闻。
对，
然后就在同一组，我们就要常常一起聚会啊。然后学生嘛，大学生大家都一起去吃早餐啊，因为我们都晚上都剪新闻，有没有剪接新闻？
对。
然后到了早上的时候才一起去那个吃什么青州小菜啊，所以大家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接触。
所以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越来越了解，然后呢，不但是越来越认识跟了解彼此。而且也更知道说对方的家庭的状况跟背景，他在了解说比如说像我们家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是单亲家庭，然后呢我妈妈可能会有一些忧郁症啊，或是说可能在某些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躁郁啊什么，就是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状况，可是他会知道说 OK， 那即便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可是他还是觉得说诶，就是从一个爱为出发点，就是去关心，不只是关心我，也是关心我妈妈，然后去关心我的家人。那我就觉得，哇，这样的女孩子，你不把她娶回家，那真的是太对不起人家了，是吧？然后呢，所以那当然就是后来，诶，也感谢上帝，后来我们就结婚了。婚姻这样走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上帝，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常常去外面。很多时候我去分享的时候我都说我们夫妻的婚姻当中还好有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呢就是上帝，如果没有这个上帝成为我们婚姻当中的一个铁三角，就是上帝在最顶点，我跟凯莉在下面，好像你想象是一个三角形，那个最上端的那个顶点是上帝，然后我跟凯莉呢分别是另外两个点，然后呢当我们离上帝越近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的距离也就越近。那我真的觉得在婚姻当中是需要有一个信仰，是需要上帝在婚姻当中去帮忙夫妻之间，能够让他们彼此相爱，能够让他们去继续维持，就是维系幸福的婚姻的那个关键。因为常常夫妻之间相处久了就像家人了，很多事情就很视为是理所当然，然后呢很多事情也觉得说哎呀你懂我就好了。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其实我一直属于那种比较在家里面不太容易会沟通的人，就是我到了家里面我把它当作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所以我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其实我很希望放松，我在外面讲很多话，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希望是一句话都不要讲，我就是希望就回家好好休息，然后但是我心里面偶尔讲说哎呀我知道老婆你一定懂我的，因为只要你看我回到家就是不讲话，就是比方说我希望休息，那这个部分你应该知道啊。可是其实就太太来讲的话，其实他们会希望是先生在外面忙了一整天，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至少要跟你分享说他今天在外面，他做了什么，他遇到了谁，他有什么样一些想法，也许不用多，花个五分钟都好。 可是我以前连五分钟我都懒得弄，我都懒得讲。可是这个却是 Kelly 他最需要的，所以长期以来其实，当然他也很包容我，就长期以来他就想说也体谅了，就是说啊，我的工作很忙碌，然后呢可能越来越忙，然后呢在这个部分忽略掉就也就算了。可是久了之后就可能会有问题，久了之后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长期以来都忽略这一块？其实这一块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圣经里面有教导说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我深深的去感受到那个聚会的好处，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然后我们两个你知道在工作上都可以彼此体谅，例如说像我们是记者啊，我们常要连线，那连线的时候你一打电话就是说我在连线，你就一定说好，立刻挂电话，我们都不会 complain。 可是久了有时候对于生活的一些细琐的小事，你有时候太体谅，其实会让两个人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因为你是基于一个礼貌性的体谅。那在夫妻关系里面，我有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不太抱怨的妻子，可是久的时候其实发现说心中是有那个有一个角落其实是很忧伤的。后来我发现说聚会的好处就是原来可以跟着姐妹讲一些分享这些东西，我们刚好也有夫妻的团契，就可以这样子分享，原来他知道说我很在意，他回到家他可以多沟通。后来我发现说原来他是不习惯分享，事实上他也很知道说，后来他懂得分享之后，原来有一个妻子可以去体会他的感受，然后一起去跟他去承担，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那以前我们都用错方法，例如说他不分享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在某些时候啊，就是不顺他的意啊，例如说那我们明天出去玩，为什么要出去玩？没有什么好玩的啊，哪有什么好玩的？那其实就是故意要找他茬。可是后来我发现说，哦，原来我们把这些小细节，我们透过沟通，甚至我们也不用沟通了，我们就放在晚上睡前的祷告里。那如果我们的关系其实只是因为技术上的一些困难，其实我们就透过你看这么简短的祷告，他就知道我的心意，隔一天他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对，而且你知道以前真的是，我现在回这样想想，我觉得怎么插进到这种地步，你知道，连那个行程啊都不先跟我老婆讲，
就是说神啊没有关系。何荣今天突然临时才说晚上他去参加一个 party，
对对对对，
他完全都没有跟我讲，一点都不尊重我，
对对对，
但是神没有关系。
就我觉得，比如说好，明天有一个行程，明天有一个行程，那其实应该今天你就跟你老婆或是你老公讲说，哎，明天我有一个什么、晚上有个饭局，然后我要跟谁吃饭，大概地点会在哪里，那时间他们可能约几点到几点，其实这是非常简单，你只要讲一下就行了。可是我不习惯讲，那我也不习惯把它记在我们比如说共同的一个行事历当中，所以到了当天之后呢，我就说，哎，我等一下晚一点，大概两三个钟头之后我要去吃饭，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生气。
我要当一个体贴的老婆，我不让他去，是不是他所有的那些好朋友都会说 Kelly 怎么这么不懂事？
对对。
可是我就说好啊，你去啊，没关系。以前我就讲没关系啊，你去啊。那隔天就开始会找他查，例如说他如果要反过来跟我讲什么时候，我就会很冷这样子。
对。
后来我发现说 OK， 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晚上的祷告就没有关系，就是直接讲说神啊，我刚刚因为何荣生病了，我叫他请他跟他早点回来休息，但是他忘记了，他因为跟制作人呢谈得太开心，为了把一个节目做得很好，他就可以聊到晚上一点钟。但神，你鉴察我的心，其实是因为我关心我的先生，我希望他的身体可以好好照顾我，而且他答应我11点钟就要回来，他如果没有回来起码来一通电话。
对对。
然后我就在祷告当中去跟他讲我的心意，其实是关心，就我不是用吵架的方式，也不是用质询的方式。后来他发现说其实他是真的爱我，他只是常常会忘记，那忘记是他的小缺点，可是神就会替代我去慢慢的提醒他说，哦，丈夫要的角色其实你爱你的老婆，你就要做到提醒嘛，你就要做到报备啊，让你的家人不要担心。
我觉得刚刚讲，
后来他就慢慢越来越好。
很重要的，就是我跟所有的弟兄还有所有的丈夫也分享，就是说在爱里面，就我相信所有的老公都是爱他的老婆的，可在爱里面呢也有包含一个东西叫尊重，就是说你有没有尊重他是你的另一半。那如果你有尊重他是你的另一半的话，像刚我刚讲的那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就是说你既然尊重他，所以你既然有明天有行程，你是不是应该先告知他，你告知他是让他知道你即将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一直到十年了嘛，我们的婚姻十年，我一直觉得说其实我是一个很 OK 的老公，然后常也
应该是完美吧，
对，
他都真的有非常十足的有一点点
Mr. Perfect。
对，他一直认为他是完美的，可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是对 朋友是完美的，
嗯，
但是他以为他对朋友的完美是等于是给这个家，就很多人也许是他对工作上的表现是完美，可是家人需要的东西是我觉得是很 detail， 而且是但是又是很简单的。
对，我快速补充一下，我十年来我真的觉得说我是一个人人都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完美的老公，然后就是一个理想的伴侣，人家找对象就应该找朝这样的方向，然后呢但是我真的发现上帝透过凯里来提醒我，告诉我说其实我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非常多需要改变的地方，因为人都没有完美的，而且呢他让我知道说如果你的太太的需要你做不到，你没有办法坐在他的需要上的话，那其实你不是一个很 OK 的先生。
嗯，
所以当凯里在跟我 complain 也好，或者说他开始在跟我提醒也好的时候，我就慢慢发现说，哦，原来我是这么的不 OK。可是我怎么办呢？我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跟大家分享。有一天我就自己一个人在我们家有一个柱子，我们家那个柱子上面会挂一个十字架，那常常是我祷告的地方。我跪在那个地方，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我才知道，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不是一个很 OK 的老公。那我怎么办呢？我知道我有些习惯我是改变不了的，可是我知道你改变得了我。我说，我就跟上帝讲说，你要改变我，你要改变我。我说因为我老婆都改变不了我了，所以我连我自己都改变不了，那怎么办呢？你要改变我。你知道当你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我说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他就开始改变我。包括我很多一些观念，包括我很多做事的方式，包括我的一些行为模式跟习惯，开始改变之后，一个改变引发后面一连串的改变，从小的改变到大的改变，我的改变影响到他，他也改变，然后他也会察觉到说我的改变，他会觉得怎么那么奇妙，你这个人，这人家说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对不对？但是你怎么迁，诶，你今天怎么感觉好像变成了好像有点像变成了一只斗牛。
对。
但我觉得真的是你就在我的身上就看到改变。但是这个改变真的我必须坦白讲不是来自于我。我觉得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他透过凯里的提醒，透过周遭发生的事情让我知道我必须改变。
我们常常说齁，一个人最起初的幸福是从家开始的。那我们看到何荣跟 Kelly 的家越来越幸福，也看到说你们的工作，你们的服饰哦，越来越蒙神祝福。要不要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服饰？
好，我真的觉得感谢主。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登台上，然后又尤其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在电视圈工作，然后最后神使用我的专长让我可以在 Good TV 服侍，我真的觉得这一路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带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要给我更多的学习，而且我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透过 Good TV 的服侍，我觉得我们因为这个节目幸福来敲门，然后我们两个几乎每一次录影都经历了神的一次大大的洗礼。
真的，
有时候其实我们两个是一个非常体贴对方然后也非常尊重对方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像我们这样子体贴对方跟爱对方的人，我们还是有心中必须要去修复的地方。我相信有很多的夫妻可能听了会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或者家庭的岗位上，我们都恪尽职守做该做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关系上还是有需要被神跟调整跟修复的地方。那每一次呢，几乎我们前三天发生的事情，可能在录影的时候神都给我们的答案，你会觉得多奇妙啊。而且
透过来宾
的讲话，就是我们在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提醒，他也会提醒我，我也会提醒他，可是神就会用来宾重复那一段话让我们知道说 OK 别吵啦，你看神的心就是这样啊。然后你就会觉得有无限的感动，而且会让我们更懂得说我们要感恩。我觉得让我们更提醒，有时候人常常在祷告，可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可能想要求什么，觉得神没有回应你什么，可是我觉得透过服侍，我们更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去知道我们要更懂得感恩，因为我们手上已经握有的那其实已经是最幸福的事情。
其实我很感谢神哦，就是说透过我跟凯里我们一起主持这个幸福来敲门，让我们的婚姻哦，其实在神的保守下跟神的教导下，我觉得有倒吃甘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婚姻好像越久会觉得越索然无味，然后会觉得说哇是老夫老妻了干嘛还要这样子或什么的。所以我真的要问问说听到这个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们， 你要想一想，我自己也在常常检讨，是你有多久没有牵你另一半的手，你多久没有抱抱他，你多久没有亲亲他，你多久没有这个送他花了。我有一次记得在这个节目的分享当中听到一个好朋友，哇塞，他真的我想说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很浪漫了，
是啊，是啊，
就那个老好朋友比我更浪漫，所以我想说哦，原来我婚后已经忘了浪漫这两个字了，我就被提醒了。
而且他只记得十年前我有多浪漫，但十年后的过程当中、他就只记得十年前他做过的事情。
是是，
很多人都只记得那个 moment 他做，然后代表他后面婚后二十年他都可以拿那一件事情来讲，你看我好浪漫、
对。
后来神就提醒他说，你不要只记得当年勇，原来在过程当中那默默无声的另外一位他的弟兄好朋友，人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很纳闷，原来那个老婆这么爱他，原来是因为他们有在做一些事情。那天就提醒了何荣，之后我就开始收到花咯。
我要讲的重点其实就是说呢，我很喜欢有一个来宾，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婚姻其实就跟事业一样，它是必须要去经营的、如果你不去经营它，你事业如果不去经营就会倒闭的、婚姻如果不去经营的话，它会生病的。其实我也很喜欢的，就是说透过这个节目让我们自己在那个当中去学习到很多。那回到工作上面来讲的话，我真的我要引用这个圣经当中，我很喜欢有看过圣经会知道说，在圣经当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就是主导文。主导文当中我尤其喜欢的那一句叫做，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说这个神的国度啊，我觉得在工作上面其实让我跟 Kelly 越来越看到生活在神的国度当中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那他也透过像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不断的在我们的职位上面，或是职务上面，或是我们的工作上面去传福音。我常常就是在录影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神把我从主播台然后带进到演艺圈，他的很多很多美好的计划，让我在演艺圈认识了非常多的艺人，看到了这个圈子里面的需要。很多的演艺人员演艺工作人员其实他们是很需要福音的，他们很需要认识上帝的，因为他们很需要被爱。我觉得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力量就是爱。然后呢，让我在看到这些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说，哎呀，我们今天都突然一个感动说，哎，我来为你祷告好不好。录完影之后突然那个人就说，哎呀，我很需要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看到他的需要，我就是说，我觉得你今天不太开心，那我为你祷告好不好。诶，他也没说不，我说祷告好简单，祷告就是你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我为你讲话，我为你祝福，因为上帝给我很多的祝福，我要把这个祝福分享给你，你就把眼睛闭起来听我讲就好了。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诶，我张开眼睛的时候他也张开眼睛，我就看到他的眼泪已经流下来了。我说哇，感谢赞美主，这个不是我们在做，这是上帝知道他现在需要是这个东西。所以上帝把这个需要告诉了我们，我们去关心他，我们把这个爱去分享给他，也把福音传进到他的心里面。也许他不会因为这样子他隔天就去教会，可是你不知道在若干年之后，他在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受到了多少的弟兄姐妹的关怀，受到多少的基督徒的关心，多少基督徒爱他，他知道真的有上帝的存在。然后他有一天他终于走进了教会，他进到了神的国度。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跟 Kelly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所做的事情，所做的事业上面，我们一直就秉持了一个信念，就是要让神的国度降临，让很多人都能够共同生活在神的国里面。因为在这个里面的生活，你会发现其实真的就是活出圣经讲的，你会一无挂虑，你会把所需要的就是告诉你的神，然后他会充充足足的供应你，也让你每一天都过得喜乐又平安。
那我在讲，我到现在还是想要唱那一首歌，叫做《用我》，因为我觉得可以被神使用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而且被他用，绝对你会发现原来自己的很多的创意，很多的你的 talent， 很多你的能量竟然是可以源源不绝的。然后我也非常相信曾经牧师分享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有行动力的人才是神就会给你意象。
神会把意象赐给有
行动力的人。所以我们夫妻希望能够在这个服事的道路上都有份，我们希望可以一起有这个，不管是不是只是聚会的基督徒，而是有功可做的基督徒，然后可以把我们真的生活当中很美好很美好，它虽然很简单，但是简单就是幸福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因为听到这样简单就是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然后能够来亲近上帝。
我可以插播一个东西吗？我最后加一个好不好？因为我常常会有感动， 我觉得大家在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有声作品啊，这个录音的同时啊，
是，
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后一个事情，就是呢，我要为你们祷告。我花30秒钟的时间，其实我祷告非常长，因为有一次我们祷告我花了在我们两三个小时，就最后每个人跪在那个地上的时候觉得你刚刚祷告为什么那么长，
站不起来了。
但是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祷告也可以非常简短的。那我要特别为听到这个节目的不管是你是基督徒或是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有听过福音，你有听过人家讲上帝，你有听过人家讲耶稣，你有听过人家讲哇哦神是爱 whatever， 但是我都要告诉你，耶稣很爱你。我现在要为你祷告，我特别为非基督徒，也特别为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使用我跟 Kelly，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大工。主，我特别的谢谢你，我也特别奉你的名要来祝福在听到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些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他们是渴望福音，因为他们渴望被爱。主，你把更多的爱满满的赐给他们，也帮助他们现在若是遇到有任何家庭上面、工作上面还有感情上面的问题的，求你能够让他们大大的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帮助他们有你的智慧，让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去真真实实的经历你的存在。主耶稣，我特别要为听到这个节目的基督徒来祷告，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谢谢你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让我们能够在国度事工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份，让我们能够为着你的国度降临，每一个人都能够尽上一份心力，因为我们知道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爱很多很多的人。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祝福满满的赐给听到这个节目的所有朋友们。我们这样子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何荣 Kelly 夫妇的生命故事。听了今天来宾的分享，我们想到在圣经以弗所书6:10后半段这里提到，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在圣经腓立比书4:6这里提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静怡真的非常希望我们透过这样子生命真实的一个分享，让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能够得到上帝所为你预备的救恩，使你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生命中的重担卸给他，得到真正的安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希望能够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来帮助你，使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你想要索取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非常欢迎你可以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你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 你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云彩飞扬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节目当中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静怡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